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老话说得好啊，叫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今儿个一早出门，让王本先给堵在门口了。这回新鲜哈，他手里居然拎着烧鸡。问他怎么着，有喜事儿啊？他摇着扇子留下了一句：“丙午火年，甲午六月，九子离火，烧个干净。”然后把烧鸡往这一放，迈着八字步走了。嘿，怎么个事儿？还玩上哑谜了。但是呢，他这老头子向来跟长胀气似的，话说一半，你悟不出来，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憋着，只好骑着自行车一路琢磨。到了办公室一看新闻，呵，福建紫雷劈野庙，六七道士追着劈，周围这么多高楼都没事，就把他给烧了。房檐尽毁，几尊佛像之前脸上被蒙着红布，这一烧可好，红布化作黑炭，是把四嘎天王弄成了大黑脸，吓人到不行。要知道这紫霄神雷在道家里是天罚呀，属于最高级别的惩罚机制，专劈邪门污秽，别说转世投胎了，直接湮灭了。而人身体呢，哪儿磕了碰了都没事，就这个脑袋不行，灵气聚集之处毁了就完了。而之前金刚蒙眼显然是没开光，让人家蒙着眼睛给当了保镖。这下好啊，金刚怒目看清冤屈，意思是你这让我干的是什么脏活啊。更巧的是，雷劈之前天象异常，内云就跟个金甲大将站在龙头上一样。好家伙，没事还看什么哈利波特、格兰芬多，看这个多好，东方玄幻故事照进现实了。而雷过之后，有人航拍这个庙，这一看可不要紧，吓坏了，整个风水是邪恶至极。怎么个邪恶法呢？且听咱们下回分解。不是，咱不能跟老郭似的天天刨坑吊着观众胃口，咱不是这样人啊，能这么没脸没皮吗？不过还是老规矩，没关注和开启推送的朋友们先点一下小铃铛，毕竟网络一线牵，相逢就是缘，让大数据记住你我，指不定哪天本频道的一期节目就能给你点小启发，开启人生新篇章了呢。咱书归正传啊，上回哪个观众让本频道学易中天老师来的，再来一段啊。说这邪庙的布局甚是唬人，大殿之后园林楼阁人工堆砌成葫芦形，开口冲着一个医院收阳气儿，四周殿塔环绕锁住气场，而建筑排布竟是一个皇帝的帝字儿。一般古墓都得在阴气聚集之地求得长生安稳，荫庇子孙。而像这种专找闹事借运的，一般都有很大的图谋，为了成魔他不成佛，那是世世代代奔着踩在老百姓脑袋头上去的。你别看平时中国人说反封建反迷信，一有这离奇事儿，一个个都精神，都在互联网上喊着快看啊，雷布正神显灵了。就说老毛那剔除封建迷信的事儿白干吧，还人定胜天，那大千世界渺渺万物哪是那么好明白的。你再看这评论区，好家伙，讨论的那叫一个热烈，有科普的，有讲风水八卦的，有说民间故事的，还有跟现实事件串联的。也不能怪网友们喜欢看这个怪力乱神的，你确实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别人都不批，哪怕旁边高压电塔30层的高楼都没事，就把它烧没了。网友们是越扒越激动，翻出来安溪这个地方不简单的，卧虎藏龙，基本家家户户都有在东南亚干点炸的。好家伙，这回尴尬了。这两天呢，阿美丽卡扫平柬埔寨，刚送走一个中方潜伏在那边的大人物，这两天紫雷劈野庙可能就把人家先人给端了。这玩意儿你说写成剧本都得被骂离奇，居然照进现实了。而网友们的狂欢也意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面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场面，面对这些生活里不公平的事儿，公义礼法给不了老百姓想要的交代，那么大家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希望天道轮转能把不忠不义的奸佞之辈送走。按照网上很多人咬牙切齿的说法，这紫雷还是劈偏了，应该往权力集中的地方去。毕竟按让子弹飞的那套话，凭什么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呀？ 就这事儿，办公室讨论了一天，每个人都分享着自己看到过、经历过或者听到的玄幻小故事。下班骑车往家走，就琢磨王半仙那卡了一半的屁，不是卡了一半的密语，天雷地火烧个干净，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站出来给冯库的站台的韩红，这不就又出事儿了？姐们儿现在不说自己让大家走个面了，也不高傲了，发了一个诚恳的道歉信，说自己当时说话没经过大脑，太过轻率随意了。呵，你看跟网友还是见外，都不说心里话，明明在朋友圈里说的是要退出公益行业，言辞里头这个委屈都溢满了。结果谁成想，前脚刚发完，背后就被老朋友给出卖到了互联网上。于是韩红退出公益圈这个话题一下子冲上了热搜。韩红呢，这才赶紧又出来辟谣，说自己热爱公益事业，这是他的底线，不啦不啦不啦，是绝对不会退出的。当然发完这个，韩红同志确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他感慨说，张泽凡是央视的主持人，跟他几十年的朋友了，怎么也没想到会被他出卖，把朋友圈发到网上去。你看看，让你给冯库的站台，让你们吹捧抓特务，什么叫现世报啊？这就叫你以为自己向圈内人说个话，证明自己有大情大义，别人就会捧着你。谁料人心隔肚皮，看不惯特权的不仅仅是百姓，还有小布尔什维克阶层呢。娱乐圈就是啊，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主。就像冯小刚这电影3亿的投资，韩红来献唱主题曲就不知道挣走了多少，就别装大尾巴狼了。本身大家也是吐槽的说话不过脑子，结果他自己这么一公关好，所有目光就汇聚到他这个公益事业的所谓基金上去。好家伙，再一扒，那黑幕就更多了。往远了说啊，之前河南郑州水灾的时候，韩红带着一个男明星说是去救灾，结果占用了好几个冲锋艇摆拍，这个姿势那个角度的拍不完，弄得救援队的大哥都无语了，发声明说让这些不专业的魑魅魍魉不要来。但是人家不管啊，显得多有爱心。随后就爆出来说，这个明星给基金会捐了好几百万的款呀，人中龙凤心真善。但是大家也知道，账这个东西不金查，捐出去转一圈的目的是再回来。有红十字会珠玉在前，大家或多或少也明白这里头的门道。于是这两天就有网友去翻韩红的账本，说我自己也捐款了，为什么你们账目上不显示呢？既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我捐款的金额。而韩红方面的回答也是挺神奇的，他说银行转账不会记录个人信息，你得来找我认领，意思是都说了做好事不留名，你这老百姓的觉悟怎么这么低呢？这就纯纯是欺负人了。中国现在这转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早晨吃了炒肝还是包的，什么馅儿的都能给你兑出来，还需要认领，不会记录，银行监管的规定怎么突然间就失明了？那转账凭证得有，你们接受款项的时候备注栏里也得写明白捐款人是谁，不然说不清。哎，要是人家就没想说清楚呢？不受监管的权利会肆意妄为，不受监管的基金也是一样，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万人锤，很多事就是不能细想，不然会越想越气的。网友们再一看，呵，没事就买上万元的电脑，动不动开着价值不菲的吉普车就说是下乡支援去了。这事就特别像刘强东出来每次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兄弟们都富起来，争取把大家的工作保住。不是哥们儿，你每个兄弟分笔钱，别说去弄什么游艇，早就奔小康了。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蛋糕不够大，而是这帮人根本就不分蛋糕，吃的脑满肠肥，连渣都不剩，还忽悠老百姓讲文明讲礼貌讲奉献。你韩红开着假军牌的豪车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时候，手腕上动辄带着上百万一块的理查和劳力士的时候，哪把自己当平民百姓了呀？一个不对个人捐款的基金会，一个说话办事匪气很重的代言人，出事了就哭哭啼啼说老百姓都在网暴自己，说天下容不下一个好人。子雷呢，来来来，该干活了。要不然当年庄子说啊，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但凡市面上还有这种把道德当黄袍的人存在一天， 靠高度的文明、制度、法律形成所谓的社会秩序，就会被各种贪念利用。他们图谋的可不是这一朝一夕的舒适，而是生生世世的富贵。所以说，孔子的这一套仁义礼法，就是给老百姓的脖子上套上绳索，用各种规定给人的思想打上钢印。他的压榨不是强取豪夺，把老百姓包装成了不配合的刁民。自此之后，他是天命，是正统，是仁义，你呢是混乱，是邪念，是贪欲。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任何时代都得警惕这种替老百姓喊口号的主，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就说这天下还能有好吗？不过看王门仙这意思，又到了甲子轮回的时候，怕不是真能应了那句话呀，大雪茫茫好个干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福建这个紫雷将士劈野庙到底是大自然的巧合，还是有点什么说法呢？韩红基金会被曝截留善款8亿，宣布退圈又不肯走，是不是因为钱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经历过的玄幻小故事也可以分享，欢迎热烈讨论，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